大家好，这里是 Slide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很可爱的嘉宾，他叫阿优。
大家好，我是影的创始人，叫武银，这个两个字都很难写，武则天的武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金，是二声的银。但是我有一个更奇怪的梵语的英文名，叫阿优尔，生命的意思，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叫我阿优。悠闲的优其实是一个有点闲不下来的人。我现在有一个自己的人文金饰品牌，名字叫大隐隐士的隐，主要业务是金，所以我们会用这个很历久弥新的材质去记载和纪念很多天文地理的灵感，也是我自己作为探索世界的很美好的一个渠道。
嗯，
为什么叫人文金饰呢？
因为说到金饰，大家可能经常会想到非常土豪或者外炫的财富价值，对，我希望它更多被看作本身是一个真真正正可持续的很环保的载体，同时呢它上面又可以镌刻从公元前5000年到未来10000年，从上到天文地理人文艺术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又有文化又闪闪发光。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阿优的品牌最近推出的一个系列也有关系，这个系列叫 Resingle。 我们看到的时候都特别的惊讶，说好像很少看到有人从这个主题去做一个产品。
嗯，是的，因为我们总是纪念结婚订婚或者生娃这样的喜庆的时候，然后很少去纪念分别或者纪念分手，所以觉得这个思路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联想到大家各自可能经历过的一些诀别，这个可能也包括在职场上的，似乎好像缺乏一些仪式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理念还挺有意思的，就想找阿优过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的品类主营类目其实是珠宝首饰，它就是一个你真真正正可以贴服陪伴着你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信物，而且它刚好因为是贵金属的嘛，所以它理论上你不丢就不会坏，所以它是陪伴着一个人可能从非常小的时候，从出生一直到人生感情线和事业线的很多重大节点，一直到去世，是有非常多很重要的仪式感的。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最主要的市场细分都是在婚恋，也就是所谓的 engagement 和 bridal 上面。那今天呢都是求婚和结婚，或者就是传统的三金和五金，这是东方体系下的。但是的确没有一个不管是分手还是离婚上面会用的一个纪念品，而且甚至都不是珠宝首饰行业，是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任何一个东西专门用来纪念这个场景。但因为我们的用户包括自己也是随着从单身慢慢进入到亲密关系，到可能有的人比较幸运有了宠物有了宝宝一直在一起，有的人比较不幸就会有一次两次三次的分手离别离婚，那很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场景就也需要一个，不管是自己送给自己的还是女朋友送给闺蜜的，或者非常非常珍贵的少数的情况是送给彼此一个分别的礼物。那为什么不能有呢？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专门刻意去调研的所谓细分市场的一个需求，不如说它就是很自然的涌现的自己和身边用户真真正正的一个痛苦。当时是因为这个契机，我们就先有个体的用户有了一些定制，然后有了一些在家闲置的旧钻戒改造变成日常佩戴的一个体验和服务。今年38的时候我们终于正式推出了 Resingle 的产品线，所以就希望以后在分手和离婚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分别离婚钻戒，我们叫它重生系列，同时也有可以方便送给自己或身边闺蜜的项链手链耳钉这些。
所以我想问问 Coco 和薇，你们为什么当时被这个概念一下子就打动了？
我看了 IU 的，因为我们一起去滑雪路上聊天，然后很晚了在高速上还挺魔幻的，因为我们就是穿过那个崇礼的隧道，它都是那个隧道都是蓝天白云的样子，然后 IU 就给我讲，就说很多人他们比如说离开了一段很重要的这个亲密关系，往往是婚姻，那其实你有这些订婚钻戒什么的就放在家里的尘封起来，或者是有很多在分手的 couple 他们会就是这个要不要还回来的这件事情上也有很多的分歧，就是总之这个事儿引发了好多的故事吧，也有很多人就想说那我的这个订婚戒指我在分手以后可能它就尘封在抽屉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再去，就是你不会再想去打开它，那你其实给了他们一个第二次生命。其实那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就是人生中有很多的离别，我就在想我自己，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 我的离别呢？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愿意让这样的一个离别充满了形式感，也充满了一个互相对对方有一个最好的，就是最好的祝福的那种感觉。即便是分手的时候，像我也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就是我跟就是几任前男友都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也曾经有过就是那种因为分手需要去做的那种促膝长谈，就是整夜的这个深谈，去谈自己的感受和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分开。所以我就可能会比较打动吧，想到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就觉得这一段也许我们就是很强调两个生命的个体合在一起的这个合字，可是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所以我就很想说，那我们要聊聊这个话题吧。另外就是今年我周围真的是 re-single 的人很多，就不知道是因为九运开启就是特别动荡还是怎么样，就是周围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重新选择了单身。那我就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吧，发生在自己周围很多朋友身上。
我去年是因为身边有两个朋友碰巧就是他们都分别讲述了自己 re-single 的故事。我其实就是第一次听到他们，就是他们各自都
做了一些特别诡异的表情。
他是用唇语讲出了，对对，因为那两个朋友都是公众人物，所以我就不提他们是谁了。对，但他们都是在朋友圈和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很坦诚的去告诉大家他们结束了一段婚姻，然后他们也都非常坦诚的说他们各自为自己定制了一个相当于重启这个旅程的这样的一枚戒指。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听 re-single 这个概念，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是因为我觉得对于亲密关系的离系，很多时候大家常用的词叫失恋或者离婚，就是它带着
分手，
对，就是
听起来都很sad，
都很sad的。但是我看到那两个女生，就是她们很昂扬的去拥抱，就是她们决定自己的这一段选择，我觉得很好，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这份表达背后的力量感吧。所以我更多的是因为这个觉得，哦，那也可以聊一聊。
对，尤其我想到我有一个闺蜜，她最近离开了她供职很多年的机构。那她因为她就是这是她16年的事业嘛，她离开的时候也是对她来说是生命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我们也在聊，就是说你在不光是亲密关系，就是你在离开一个重要的旅程的时候，你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经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她和跟她告别。
我们在这期节目开始前谈到这个主题，薇提到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动容。他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亲密关系也好，或者说是一段很好的旅程，任何一种结盟的关系也好，其实它不仅仅是结合承诺以及欢庆，它其实也有分别结束。那么我觉得作为一段关系而言，它都是它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可能更擅长或者更习惯的是前面的半段，而对于这个告别的部分，大家会觉得它很悲伤，或者说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我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下，可能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分手啊离婚，对，是有耻感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就非常想聊这个话题，于是我们就把这一期的题目定成了分手的决心与体面的告别。所以从前半句来讲讲说分手的决心，因为我们也提到它可能不光是亲密关系，也包括说你各种状态的一个分手的决心。我想先问问你们三位，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你是如何去决定跟一段关系告别，或者说从一个状态里面走出，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发生什么呢？
请嘉宾先讲。
这个标题我们其实探讨就会发现，所谓亲密关系真的是不限于男女之间的，甚至可以有一个更大爱，包括你在职场和作为一个人类所有的社会关系里面的分手相关的，有最近的也有更长一些的。因为我每一段亲密关系其实都还蛮长的，如果让我回想起来，我有的时候是处于
道德制低点，有时候是比较高点，但是每一次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了分手，我都会给对方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不管是当面的还有远程的时候电话的长邮件加当面解释的写信的都会有，并且我会非常明确的说如果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因为什么事情，然后我现在做了这个选择，我觉得很抱歉，但是也需要明确的告诉你，是会有这么一个担当的。他当然不轻松，是非常不愉快的。可是这种情况下，我因为做了这样的表达而收获的更长远的 peace of mind 这种平静，哪怕是一个自己承认是自己错误的平静，会远比我一直担着这件事儿，怕被对方发现，或者有一种侥幸心理，那种偷袭感会要轻松的多的多。
嗯，
就是它是你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带这个错误去成长，
嗯，
然后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再去重生和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希望对方明明确确的认识到不是他有任何奇奇怪怪的问题，的确是现在结果是这样了，希望他能更好，一个更负责任的表达。
嗯，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自己对于在情感关系中分手的态度。所以之前有一任前任，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当时也有女朋友，然后我们俩分别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很好的前任。当时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底层价值观冲突的点。他因为有怕伤害对方而不敢去给人家一个正经体面的告别和分手，那个女孩也不傻，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至今我觉得经常想到那个女孩都很替她难过，我觉得她一定是在知道这件事的前提下求真而不得，然后背负着这个伤痛往前走的。
嗯，
所以我总觉得不管你是因为就是不喜欢了，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干干净净的分开，或者哪怕就是因为有了新的人出现，你去坦荡的承认都比不清不楚的这样拖着时间要好。
嗯，这似乎是对于我们曾经喜欢过的人的一种真正的尊重，也是对这段关系的一种呵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放下吧，就是一种更体面的放下。
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有一点也有点自我感动和自我满足的这样的一些渊源。就是我在初恋的时候，我其实是高中高二高三才初恋，之前是一个从小就很叛逆一直看少年漫画的一个小孩。但是我那个初恋真的是因为非常的两个人都很爱，那个时候是一个纯爱人，然后也不太表达，最后就很纯情的分开了。当时我就写小说，写了很深情的小说，自己最后那个小说里面一文都有一句话说，当他什么什么把这个放下了，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什么从阳光晒过的墙上摘下一张白纸还有一个痕迹等等的，就是给自己一个非常抓马的这样的仪式感，让我和对方都分别放下。可能自己心目中水瓶座这种自导自演的有一个别人更高的视角看着你的剧本感，会无形之中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有这么一条剧本的，就是这个人他的人生故事就是应该是这样一个有所交代的人生。
嗯，
可能就会有点自我感动。
我主要在情感
方向
的旅程上。
嗯，
对对对，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
那你说说职场上嘛，因为大家都知道 Coco 最近也有一些工作上的变化。那你离开上一个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用一些仪式来给自己做一个纪念呢？
我其实一定是会有，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告别职场上，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职场资深人士不太像我一样，我比较习惯的就是第一坦坦荡荡的告诉所有人我离开。第二就是很直接清清白白的说我到来，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职场上大家也都会有些担心吧，比如会担心说这个，也会担心会有些就是无关的比如揣测呀或八卦，但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清清爽爽的说啊，我离开了，我非常感激，回头去看那五年怎样怎样，然后以及我入职的第一天我就 announce 了说我去了哪里。其实我的团队的人，曾经团队的人甚至有人会跟我讲说，哦 Coco 不要啊，就是你会
不
会太不，我就说你不要第一天就讲你去了新的线，因为大家可能会担心你有很多变动或怎么样，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开始我都讲清楚，就是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对大家都很坦诚和体面吧。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体面还蛮重要的。
才呢
因为我被这个主题打动，其实是想到自己 N 多段当然在各种不光是亲密关系包括各种情况下的分手的时候，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前半句啊，叫分手的决心，因为我觉得分手 挺难的。
嗯
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就因为我们其实讲了很多说分手的仪式啊，大家是怎么看待他的态度，但其实从结合到分开的这个状态，对任何人我觉得都还是蛮难的，哪怕是说你要去到一个全新的职场啊或者怎么样，你是有开心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告别反正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到我曾经的那些告别都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去决心跟某一段状态或者某一个人去说再见，完了之后自己做了什么。我曾经在可能刚毕业一两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钱，就是跟当年恋爱了很久的，就是也承诺蛮深的一个男朋友分手，然后也跟当年那个考研的那个事情失败之后也分手，就是总之当时的我跟很多很多事情都分手了，被迫的，然后主动的，然后分手之后我当时是没有力量的，当年二十一二岁的状况，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其实并不是一个大人，一下子面临这么大的挫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然后当时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尼泊尔的带有一个小琥珀的银戒指，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从来不戴戒指的人，就是我之所以被这个主题打动是，就无论说他的这个你这个信物是什么，但是就像薇说的，他可以反向去逆向行驶，说我不光是说在欢庆的时候给自己犒赏或者说给自己纪念，那我可能在离别的时候也能给自己一点支持，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想过说它有什么更多的意义，但我只是觉得我实在太需要支持了，太需要什么事情能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寄托或者温暖，所以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小戒指，但这个戒指直到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放着，就是还是真的很有帮助。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个分手的决定的前半句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我觉得分手特别不容易。所以你们有过说分手带来的困惑，或者就这个过程里面带来的纠结啊，或者这些吗？
我想先补充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全部都是在真真正正非常认真和负责的亲密关系，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中啊，不然当渣男渣女随便甩掉一个不管是不负责任的任务啊，还是一个都太简单了。
对，
我们今天说的一定是所谓的 re-single， 就是你要先真真切切的进入过一段负责的亲密关系，把自己交出去，也要对对方有交代，才能谈得上，要有决心。
是，是，
才谈得上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对，
我就记得，我结束上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是 long distance， 我就请前任来北京，其实他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了，就是我要去跟他讲我要结束这个关系，但是前三天我就什么都没说，我就带着他去了很多地方，就是我想把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长距离恋爱，就是非常的难，就是每个周末大家都要飞到一个三个小时航班才能到达的一个地方吧，然后才能见到面，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聚少离多的关系。然后当时因为我就觉得他每次来都特别匆忙，然后我们也有很多话说，基本上都在家，有很多我想带他去的地方，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我自己觉得特别喜欢的地方他其实都没有去过，所以我就带着他去，我自己想好了一个三天的路线，我就把我们在一起三年想去做还没有做的事都做了一遍，但是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哎呦我这次怎么这么走心，就是每一天都安排的特别的满，然后有一些是我们一起曾经做过的事，我们去过的地方，然后我们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就再去一次，然后有一些是我很想带他去看，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一个大树，就是我小的时候放学老去那个树底下玩，然后就特别想带他去看那个树，然后给他讲小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长大的那个胡同，其实后来都被拆掉了，但是呢就还有一些小时候的痕迹在，我的小学还在什么的，就带他去转了很多地方，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地方，然后等我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完了，第二天他就要回到他的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就这次你来我就想跟你说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但是我会讲为什么，以及因为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决定，不过哎呀我以前好久做节目没有这么
emotional 了。今天我们最近讲的好像都是一些特别不是先说的，
就是
撂条子，就是特别解气的话题。就是可能因为 IU 的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回忆，但是我就想说，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漫长的三天的非常认真的告别。然后我会非常认真地给他讲了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关系，以及给了他一个我自己当时能给出的最大的善意和祝福吧。因为我们的关系里面有很多非常不完美，非常就是有巨大的，其实那个关系里有巨大的 bug， 就是无论如何我看清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都努力过了，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那既然是这样，就还是分开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就是都放过了彼此。但是我真的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可能我现在想想那会儿就没有 IU 的这样的，因为 IU 也给我讲了，除了他自己这一次做的这些产品之外，其实古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因为玉有很多不同的玉，有一个玉是专门在我们决定离开一个关系去佩戴的。我在想着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那也许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不会也想把我们的关系固定在某一个用什么样的形式让它 perpetuated， 就是让它永远的留在那里，也许是一个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closure。 我记得就是当时我的发小还问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矫情，就是在他看来，就如果我们想离开这个关系，就我们其实不欠对方任何一个解释，我们也可以就是掉头就走。其实既然大家以后都白山黑水两不相干了，为什么要去做那么多的解释，要去有那样的仪式感。可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需要一个 closure， 就是需要那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才能真正的才重新开始，真正的把它从心里放下。所以也许每个人对待分手的态度都很不一样吧，就是那这个就是我的态度。
我想问，然后当时他的感受和后来这么多年以后你再回看这件事呢？
我觉得当时他特别 shock， 因为他没想到我要分手。但后来我们还是好朋友吧。就现在我如果去那个城市出差，我们一定会出来吃饭啊，大家会 catch up 最近的这个生活的近况呀，去聊一些生命中的一些我们现阶段的一些挑战和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就是他还是很亲的人，就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别亲近的人。尽管我们其实平常也不联系，但是就是刚开始分开几年，他过生日和我过生日还会互相问候，后来我们连这些都没有了。但是如果我去那个城市，我每次找他，他还是一定会很开心的出来带我去吃饭，然后还是去那些他，因为他特别知道我爱吃什么嘛，所以他一定会安排的非常好。然后呢就是我们会促膝长谈，去讲很多我们可能也不会轻易跟别人去分享的一些近况。所以后来就是我觉得，因为也许不仅仅是因为那个 closure 那样的一场告别，但至少我们至今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这算不算用主动勇气和决心，用这种体面置换掉了某种可能的狗血或者意难平呢？
主要我也没有什么狗血，
就是他至少他也不会意难平，你也真的放下。
是的，不，其实当然就是是可以狗血，想如果想狗血还是可以狗血，没有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事儿，我们的关系不狗血，而是我们都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推动这个关系吧。然后。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对我来说，就是我掌握了主动权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我俩分手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在电话里跟我分手的，然后我觉得我就特别难以下咽，以及就是这个 closure 特别潦草。还有就是我在电影里看到说最差的分手是在 post-it 上写上咱俩分手吧之类的，就是说分手有好多个不同的形式感的这个差别，就是最好的当然是面对面的这种真正 heart to heart talk， 然后最差的什么有发短信分手的，有还有那种说把 post-it 贴在玻璃上分手，以及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人就人间蒸了，这个可能是最差的。反正有很多这是一个 spectrum， 有特别好的，我可能是这个波普的一个 closure 典范吧，但是也有那种特别糟糕的，就是用很糟糕的方式分手。
并且没有 closure 的人吧。
那你们经历过的形形色色的分手里面，嗯，都有什么样子的？因为刚刚微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有些人的评判标准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讲，他觉得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对于他来说是蛮困难的。可能我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讲说，就是我默默的离开这里，是不是也许他会觉得是一件更好的事情？所以你们经历过的分手里面，
我有一个加一，我有一个反例，就是那个后来我的现任，他跟他第一个太太分手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把自己，他就是因为他喜欢别人了，然后他很害怕，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婚姻，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打了个小包袱，就离家出走了。后来他当时的太太都气疯了，然后他们就特别特别狗血，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反例。就特别不好，就是你不能提个小包袱，黑不提白不提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另外一个人就会非常的愤怒，就会让这个关系变得非常的有毒，然后就展开了一些后面又发生了很多事吧，就是因为激起了对方的无比的 resentment 和怨恨和愤怒和一切的这种负面的情绪。
所以其实我们去年开始做这个钻戒重生改造计划的时候，是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咨询和就问能不能参与，有的时候是这个产品本身不太 OK， 有的时候是这个改造是默默进行了，但是他选择保密，所以没有分享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我最早想到要一个理想之爱的概念，好的时候就好好在一起，不好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离开，落到不同的从单身到结婚求婚到分手的产品线上面，就是对我自己对感情的理解和本身对这个产品的定义有了巨大的冲击和升级。就是最早当时我们有用户去提，当时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他离婚和为了告别这个情绪是冲击爱马仕要买一个包，这种真的会有这样的需求，有的是爱马仕，有的是别的，有的买车的，还有更夸张的是属于一掷千金的冲动消费，就是要解这个气，就是要去很，这也是一种仪式感。但是这种仪式感在他们后面过了这个阶段重新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和伤害，因为你在用一个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来去帮你短暂的消解。而当过了那个状态之后，你就会发现更好的一种 re-single 的状态真的是重生，是 evolve 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里面，而不是说就停在了断的当下。就不管是对那个关系还是对自己都是这样的。就中间有好几个让我非常动容的案例，因为跟我一起一v一去打这个电话，有时候一两个小时短的时候可能半个小时的，是一个95后的男生，是我们品牌在珠宝采购和设计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英年早婚，从跟高中闺蜜在一起的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每次打这个电话他都哭，然后他通过这种用户采访更深刻的理解了爱情和亲密关系，就是中国好男人的典范。然后其中有两个案例，一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男士来去报名参与这个项目，其实是他太太现在是前妻，是我们的用户，然后他太太说有这么一个品牌，有这么一个事儿，你去报名一下，因为我们正在办离婚，你去参加作为送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分别礼物。然后这个男士就非常的不想离婚，因为他以前没有意识到关系可能有问题，眼看真的要走到这一步了，那他就一边要做这个改造，说钻戒我可以不要，但是你给我设计一个新的东西，上面要放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元素，全是我们之前感情的各种各样的纪念。我们就跟他说这个真的哎，可能不太好看，但是也要满足你的需求。同时他跟这个太太 propose 了20件事儿，就是我们正式离婚之前一定要重新做的。其实他是希望在一起去一下游乐园啊，在一起去什么，也有回到小时候的地方滑个滑梯，去重新唤起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最后其实两个人已经完全渐行渐远到不能挽回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遗憾，也是非常，就是非常想通过这个项目去帮他们破镜重圆，就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再见爱人节目的作用。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跟那个导演组去聊这个问题，他有问我能不能或者能不能帮他推荐一些嘉宾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节目还是蛮有意义的。但是很遗憾最后他们也是没有在一起。还有一个特别感动的就是，哎呀哎，想这个也是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就是当时有一位嘉宾吧，也算是很经历也比较的丰富和惊人，他是多重打击受到一起，而且是一个被通知的状态，跟大部分需要 去消解这个状态的女性的情况比较接近、嗯、所以当你犹豫不知道怎么分手有决心的时候，起码你还在一个要去决定的状态、
嗯、
但很多人是被迫非常 shock 的进入了这个状态，那他怎么去消解这个心态能进入到后面的人生是更难处理的。然后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女朋友的 party 上，是我第一次穿婚纱，反而是一个更偏离婚女朋友的 party、
嗯、
就是在另外一个朋友创立的婚纱品牌疫情期间快要不行的时候做了一个大甩卖，然后我们就买了很多开心的婚纱，大家一起穿着玩、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他身体和心情状态最最最不开心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丧，就把他拉出来一起去通过这个小 party 啊吃吃喝喝去开心一点。后来我们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他已经快走出来，但是你明显知道他有一点在营业，就是他非常 nice 和非常体面，非常非常好的去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心路历程，但是不是特别松弛和自在的、
嗯、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再见他，包括后面这个系列出来，他已经是真的重生了，我觉得特别特别为他开心。就是其实这个产品不重要，就是你看到这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走出那个状态，并且更平静的接纳了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要继续我的人生，我要 evolve， 因为不管在一起还是分别都不是中态，它是一个不断不断循环的更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感动。
嗯，
所以我们最早还在想，就是已经完全超越一个商业上的说这个市场有多大，应该有什么什么占有率，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感动，和能够跟这些用户和自己一起有这么一个契机去学习学习去给予爱。
那阿优刚才之前说理想之爱，我倒也记得你之前其实也我看过你分析、
嗯、
但比如你觉得什么是理想之爱？
当时从如果作为一个品牌作为一个人他的价值观上，我当时想的就是每个人你都得先是独立的个体，你自己是一个有棱角的人，每个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棱角和锋芒，如果你们俩刚好能够彼此的棱角契合支撑在一起、
嗯、
那可能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很稳定的支撑，那如果不行你们就只会是用自己的刺去刺伤别人，但你无论如何就要先 acknowledge 自己，然后再去构成一段亲密关系、
嗯、
那这个理想之爱就是照见自我也能彼此支撑，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自己要对自己好也是一种理想之爱，所以在一起和分别都是理想之爱，甚至分手可能是理想之爱的开始。但是的确其实蛮难形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包括反正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平等的去理解和纪念各种各样多元的爱。所以之前有人还问说你们为什么不做 LGBTQ 的，我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平等的，他没有说专门问这个人群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最后出了这个 Resingle 的时候，当时我们有同事说要不要就叫他离婚戒指，可能他会很好卖，或者有一个很噱头很吸引眼球的标题，就是离婚钻戒。但是后来我们想了想，就是因为这么多用户他分享的，我们想要帮他纪念的不是他去豪掷千金那一刻的爽、
嗯、
而是能够帮他更平静的开心的接纳这个事情。所以他不应该是离婚这个点状的一个瞬间。
就说到这个，最近也有一些现象还蛮好玩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韩国明星，就是那个《请回答1988》里面的那个狗焕，对、然后他后来的那个女朋友最近又分手了。然后尽管就是关于他们之间的这个分分合合与爱恨情仇，我们也不太明白，也不多加评论。但那个女孩子就在 ins 上 po 了一张图，是一个蛋糕，上面说“以后只走花路”。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就我。因为
啥意思？什么是花路？
就是意思是，我也是懵懵懂懂的理解啊。他就是以后我就不再为男人掉眼泪了，然后我就对变成这样一个形象。虽然这个女孩子其实是饱受争议吧，我也不懂这里面的情况，但我就能看到的是说，一个人在分手之后，可能他的确会经历一些很痛苦的。我猜是比如说自我质疑或者怎么样，所以我非常喜欢阿优刚刚说那句话，就是那你如何接下来开启后面的人生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讨论这个话题，魏也提到说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可能也看到有人去庆祝离婚，你说的是哪个？
非诚勿扰啊，最著名的桥段。
啊，那个，妮可基德曼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就是他跟阿汤哥离婚，走出法庭振臂高呼，就是老娘自由了那张照片。可是这个非常的西方和 liberal， 当然我们肯定也有一些用户实际上是这样的，他是长久的解脱之后的确有这种
celebration，
但他就是一个瞬间的，之后他一定有之前有巨大的痛苦和纠结，之后有巨大的失落和独自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因为我最近也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热帖，是离婚的婚礼记录师，现在很火。
还有剪婚纱照的
啊，对对对，
是一个产业，
对，生意还不错呢。
剪婚纱照是说把婚纱照分开吗？
是因为那个不是
销毁。
叫什么塑封的特别好，
对对对对，
他就寄到一个专门的工厂给你进行各种各样的加工和处理和销毁。
我最近看了很多这种有趣的职业，剪婚纱照是因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离婚或者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也有这个诉求，是因为我觉得当时不太懂婚纱照很丑，但我不愿意把那个东西再放在家里，我觉得有电子版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经过各种搬家之后，那个就要么一直在车上占着车的空间，要么就在厨房占着厨房的空间。但是你要把它扔了的话，上面又有自己的脸嘛，对，所以我也非常想。但这个职业很好，对吧？我最近还看到了一个职业叫做小三分离师，你们听过吗？就是在小宇宙上有一期节目讲说，很多妻子也好，或者说女朋友也好，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出轨，然后但当然还有这个性别倒置的，他就会请一个人，那这个人会变成一个扮成一个 A， 假设 Coco 是我那个小三，然后我在我和 V 的关系中我出轨了，然后呢那个 A 就会去勾引 Coco， 然后最终 Coco 就背叛了我，然后 V 就要付钱给 A。 说的有点复杂，
回到原来的家庭再去找温暖，是这样的？
不是不是
不
是，就
是
原来的家庭就会和好，那个被雇来的人就把小三勾引走了，然后告诉他说我其实是一个骗局，所以这个原配其实是希望自己的丈夫感受到被背叛的痛苦。我不知道这居然是一个产业呢，而且收费很贵的，一个 case 大概要几十万。这个说远了，就是讲到剪婚纱的，讲到跟拍师，讲到等等，就是我觉得好像人们逐渐意识到
婚礼跟拍离婚典礼，
离婚跟拍师，对对，
离婚典礼，
其实就是去民政局离婚跟拍师，就的确是有人去这个现在在小红书上也还蛮火的，
他就有点基于想要去让你同等的感受我遭受的痛苦，是一种报复性的
啊。你说那个小三的那个，
对
对对对对，小三分离师，对。
然后我们刚才在聊的全部都是还是比较善意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人好好爱过我们就好好分别，可能还没有进入到状态
复仇模式。
所以嘛，今天这期节目还有另外有趣的后半句叫做体面的告别嘛，
是
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讲分手的决心，是因为分手很难，而且分手往往伴随着分歧，或者说有时候是背叛，有时候是裂痕等等。我觉得有了决心之后能不能体面的告别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想到就是最近去年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电影《过往人生》，当然它更多的是一个关于移民文化和就是这种韩裔移民在纽约生活，后来他怎么去面对自己的heritage， 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他从小喜欢过的那个男生。但是他后来他在美国找到自己非常情投意合又非常非常懂他的这个先生。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就是他这个电影的最后的结尾，就是他跟这个从小喜欢的男生分开的那个镜头，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他们走在一个纽约特别普通的街上，然后刚好就是他们的那种对话走在那儿，然后两个人内心深处都非常的翻滚，可能他们也知道他们可能未来也不会再见到了。然后刚就是那个时候出租车来了，然后那个男主角上了车，然后女主角站在那儿去看他远去的那个镜头，就想到说一个体面的分手吧。就当时他对那个，其实他就一个人走回到他纽约的这个公寓的家，然后他的那个丈夫在门口等他，然后他就抱着他就是嚎啕大哭，就是其实他是在跟自己的童年
告别吧，就是他用一种很美的、很平常又非常暗流涌动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非常深的那样的一个涌动，去跟他自己的这个童年和自己的这个韩国韩裔的这个童年的身份做了一场告别。然后我就特别感动，可能有的人不怎么喜欢那个电影，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个电影，它也是一个女导演，就是非常女性视角的一个电影。
嗯，为什么说到体面的告别，我觉得薇其实已经讲了更深的一层，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一个状态有一个非常好的稳妥的并且干净的结束的话，它可能会像阴影一样延续在你后面的人生当中，就像艾尤提到的，你后面的人生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开始。那还有一种更浅一些或者说更直接更激烈一点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到这一步，然后就变成了逆向而行的一对敌人或者怎么样。就同样讲到电影，我们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那个播客，就是叫啊是猫咪啊，其中有一期讲这个婚姻故事的，因为大家也都看了婚姻故事，看到就是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如果在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有可能因为无论是说想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是说争夺相应的权益，可能就会让战火升级，变成非常非常针尖对麦芒甚至更激烈的敌人。那这个事情其实就很没有必要或者说很不体面，但这个又是在我们日常中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如何能够很体面的告别，我觉得也是一门很难的但是很必要的功课吧。
不体面的分手其实是可以非常的不体面。
我
觉得婚姻故事里面就是最让我感动，最后我还是看哭了，就是最后那一段，因为他们其实这个电影的一开始是他们都写了一段，就是你当时是怎么为什么是爱怎么爱上他的，然后关于他一切的好，因为他是一个演员和一个戏剧导演之间的那种爱情，他讲了很多很多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种小小小的习惯和各种这个小可爱，然后去回忆他当初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后来他们不是在那个 marriage counseling， 然后就是他们要把这段念出来，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破裂了，有很多不可弥合的伤痕，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不想念，就是我不要，就是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演那个女主角就说我不要念，要不然你俩自己聊吧，他就 storm out 愤然离去了。但是最后就是他们经历了所有这些战争，最后就是两边的离婚律师打得非常的不可开交，然后倾尽了自己大部分的财产才真正的就是完成了这个撕裂的过程，分开了之后反而就是到最后就是他演就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亲密关系了，然后他的这个前夫过来看儿子，就找到了那张当年他不肯念出来的那个纸，就念出来说当时他Scarlett 是怎么爱上他的，以及种种吧，就然后他就是他妈妈，他因为他儿子在旁边还问他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一边念一边哭，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就站在门口就也哭了，我觉得那一段特别感动，就他们其实在分手的时候已经成了彼此最坏的敌人，但是真正等他们平和下来，就是多年以后他们才在那一个时刻，就是后来他们其实有一个顿悟时刻，就是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就是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然后我们其实只是为了赢，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曾经深爱过彼此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当然我看到的是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从一个女性视角就是这个男性过于自我为中心，和就是他其实在剥削这个关系 abuse 这个关系 abuse 了十年，这个就是女主角终于无法忍受了，然后她要去把桌子掀了，然后她要回到自己的回到加州自己的这个家乡，然后她要带走孩子，那她俩之间其实我觉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就像两国的大战在什么时候不可避免，就是他们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就是这个他们没法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因为孩子不能同时在纽约和加州出现，他只能最后是要有一个安置，那这个可能他们不通过法律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分歧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这件事情上做任何哪怕一丁点的妥协和让步，在孩子的这件事情上，但是最后他们就是那种人生的心酸和无奈，就是当他找到这个曾经写过的作业然后把它念出来，那个时候已经时过境迁，甚至当这个男主角在
抱着，就他们俩不是就是有co-parenting custody 那种，然后那就是爸爸要把儿子接走，然后他鞋带开了，就是妈妈还要帮他去系一下鞋带，就像他们曾经是非常亲密的一家人。就是我是觉得他真的处理得特别好，就特别细腻，就是在那种其实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体面的告别，可是最终他们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原谅了彼此吧。
嗯，我觉得那个电影妙处在于它没有给一个结论，或者说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行为模式，它只是很客观的揭示了说告别是一件其实蛮难以下咽的事情。
对，
我们今天之所以聊这个事儿，是因为
就一个特别痛苦撕裂的过程，似乎就好像把你的一个器官摘走那样的痛苦。
嗯，所以呢就前面讲到说坦荡的告别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因为我自己理想的告别其实就是像你的先人一样拿起小包包，然后就我一直在梦想一个那样的告别，然而就连那样的告别我时而其实也是缺乏勇气的，就是因为
真的吗？那个是理想的告别吗？
对我来说，我知道它不是，对于比如说从普世意义上来看，它一定是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怂，或者说你这样的话就大家双方的确会带有一个阴影，我从理性判断我也觉得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告别。但是作为一个村上迷，因为村上在不同的小说里面都提到说他有一天醒来之后老婆就不见了，然后就这老婆就是家里所有的东西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可是他对于男主人留下的另外一半没有进行任何的破坏，就是这个人就是凭空从世界上就蒸发了，然后他这此后的一生中你就再也没有这个人的任何的信息了。他的告别不是一种抗争，因为有些人的离家出走是一种抗争，是我
那个五十岁阿姨开车那也是
一种
抗争的形式，
对，它有点革命性质，有点像起义，有点像呐喊，这是离家出走，我是表明一个态度。但是村上的女主角里面她不是表明态度，她就是走了，她就是离席了。然后这个事情让我不知为何我十分向往，然后我十分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很想在我特别特别痛苦想要去告别一个生活状态或告别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就很想从此就消失掉了。当然我就会想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手机号已经跟我20年了，我不能换手机就是我有很认真的在想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就想跟你们分享，即便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告别也许会对双方更加的理想，但是由于告别实在太困难了，可能也可以理解或者接纳有一些人他就是采用了一种对他所能承受的方式。所以
消失的爱人不是那个电影的意思，我只是说想到这个
就是对对对表面的含义，
表面的含义，
对，就真的就离开了。因为我的性格可能跟就是因为我太不想看到像婚姻关系里这样，如果在告别的时候双方就他们俩的矛盾，对，他们俩的矛盾也许是可以是一个冷兵器的战争，但一定没有必要上升到核战，但是最后他们就核战了
、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原本的所有的夫妻情分可能就都没有了。那我的性格是一个超级冲突回避型人格，又是一个超级想和平的人格，所以我可能就想那如果有一天实在不行了，那我就彻底消失。当然今天讨论就是因为我也知道这不是一种理想的告别，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想的告别，
没有，可能没有理想的告别，
对，
也没有理想之爱。
而且我们俩刚刚说能做有担当的主动决定是因为这件事你已经想好了，并且现实操作层面也是可为的，但是如果你没想好，我们每天都活在 working in progress 里面，
对，
其实我们都有自己在看自己的上帝视角人生，想的都是结束了全部都处理好自己气定神闲一个人暮色将至然后在海边那个 chill 的状态，但是其实是活在 working in progress 里面，就是没有办法下定这个决心。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最近一两三年我完完全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笼罩在从生理年龄到生育危机的一切的恐惧之下。在这样的前提下，你是不是能先接纳自己彻底可能孤独终老，或者从职场上角度来说你是不是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更 stable 的工作，在这种巨大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再做的这个决定才是真的很难。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个系列它绝对不是一个 educational 或者是很 condescending 告诉用户你要怎么办，它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做不了这个决定。
嗯，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用的那个造型就是古代的玉珏，它是王字旁一个中央的央，这个珏而不是王字旁一个玉石的玉。玉石的玉是合璧，就是两块玉合在一起的礼物。中央的央那个玉珏是分手决断，它的
都两个字都
念珏。古文里面讲的就是君子决断则当配珏，当你没有办法决断的时候，你才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来作为一个 reminder 提醒你，
嗯，
你要去做这个决策。
哦，
就是如果很简单就根本不需要了，你早都
是的，是的，
非常自洽和很开心的，
嗯，
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就是真的决心不了，哪怕拥有了它可能也没做好这个决定。
嗯，但它不视为是一个支持吧，就像我在当年小女孩的时候可能自己买一个银戒指，因为嗯自己的力量可能也需要某种仪式来给予，但确实很难。而且就像阿优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嗯分手的决心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痛苦的，就是假设说它是一个被动降临的情况。
嗯
那这种也非常或者说更难以接受或者下咽。那对于每个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然后怎么给自己力量。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些外界的支持，或者说某一些仪式，或者说某一些我不知道物品啊事件啊，来让自己稍微鼓起一些勇气吧。
我还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忘了哪一期播客，好像是就是柴提到的，因为自己特别努力和不想放弃，不想当 quitter， 总觉得这个问题我要直面它，我要去解决它，
嗯，
而不是出了什么我就甩手走了，
嗯，
所以这种心态也是有的时候你难以彻底割舍和马上放弃翻篇的一个反面的力量。
对，
我其实自己都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嗯，
刚才有一个 topic 我没有往上讲，但我其实一直很想问大家，因为大家讲了很多都是很极致或很被打动的分手时刻，但我想往前问，就是什么时候你决定要分手？就是柴说的，你觉得很难，但是什么是你的那个
永远是 work in progress？
嗯，
对，什么时候？好像在这个方面不是特别典型，因为我想好的事儿就特别决绝。
所以就是你咋想好的，他的意思是你因为什么某个时刻，
对，就比如你去讲你的三天的漫长的告别，
嗯，
是你想好了，
嗯，
但你那个想好的，我不是在讲具体的。
哦，不过我这个之前也过，就是广为宣布了一下，在我的朋友里事先张扬，也是给自己倒逼，就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别过了三天，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三天里有好几个 moments 就想说，哎呀，不然算了吧，真的太开心了，对，就是我还是很舍不得他，以及就是，嗯，也有想退缩过，但是我由于事先跟所有的亲友都张扬过了，我实在是。就我觉得这有点用啊，就是所以你给自己做一个预配带上，也是这个
月，哦，
有
对
你就倒逼自己这个 KPI 都立了，你好意思你还对，就有点这种，嗯，所以也没有那么想好，我只想回应他说，有的时候可能也很难，就是分手的决心是非常非常难下的。
嗯，
就是我有一个非关情外的部分，因为你们知道我把我生命最大的热量都搁到了我的工作中，然后我的感受就是当我觉得当我决定离开一个职场的这种深度绑定的，在我日常清醒中投入的最多爱恨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我委屈的哭，我累，我闹，我抱怨，都是说明我还在爱中。
嗯，
我比如说我觉得有一段就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可能累积了很多次的翻腾委屈愤怒等等等等等，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词一个短话跳到我的脑海，就叫做不合适。我觉得所有的不甘都是因为我笃信的价值和他笃信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确认这一点呢？
那件事情上肯定是特别鲜明的告诉我说，努力了这么久真的是不合适。对，
已经不是靠努力可以改变的了。
对，就是但我觉得这种冲突就让我觉得说，我从根深蒂固，我再怎么努力，我没有办法是让一个价值体系去回应一个价值体系。其实刚才你说到理想之爱， 你说到说你觉得理想之爱更像两个生命个体有不同的棱角，我们能契合在一起，我的感受是说这个是很难的、嗯、我的感受就是说哪怕咱俩的棱角都不一样，但咱俩咯咯噔噔的用某种角度彼此可以契合、嗯、我觉得这就 OK 了，这对我来说就叫理想之爱了。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们的逻辑是所有的棱角都是对棱角的，我觉得这些叫价值观不匹配就不 OK。
嗯
嗯，所以我的逻辑就是价值观不匹配这件事就不 OK。
嗯，
但你怎么在一个关系里面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就是 jump into that conclusion， 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个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还是突然有一个时刻，就是刚才如果回到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得出这个结论的、
嗯、
我也嗯，你记得吗，我们聊过一期我们什么时候合适决定离开一段亲密关系，但我已经
不太，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对，
请大家点到第16期，是我们和简黎黎一起录的，然后也是我们迄今为止可能收听率前三的一期节目，叫什么时候你决定离开一段亲密关系。
嗯嗯、
当然那一期因为黎黎有非常强的心理学的背景，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理论框架去支持。嗯，那这一期呢，我们可能聊的会更加的感性和具体一些，会讲讲、
嗯、
对什么时候离开，嗯。我回想了一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离开亲密关系，有那种非常极端的，但说起来也很是通俗的，一个是就是在一起没多久还在热恋期的关系，然后突然发现对方有非常大的诚信问题，就是他没有跟前女友分清楚，那甚至他在跟我在一起一个多月之后还会去跟前女友加过了中秋节，因为他们双方的父母已经都是默认他们要在一起了，然后他还对我撒谎。那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们也还没有承诺的非常深，那又发生了这件事情，那我就及时就喊停了，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两个人的捆绑已经非常深了，比如说你很久很久的交往，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标准就会又变，所以我觉得每都不太一样。但是比如说很久的那段关系的结束，就是我记得我有个师兄的描述特别好，他说原本相爱甚至现在仍然相爱的两个人，你们的关系就像一段抛物线，到了某一个顶点之后，他就以不可挽救的颓势一路向下，不管你做什么都无能为力。至于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难去分析或者归因，他觉得这就像命运一样，他就特别的宿命。但是我在非常久远的某一段关系当中，我的确体会到了他说的这个抛物线，他就是下去了，你就是不管，其实两个人都想去挽回，但不管你们俩做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回来了。那在那个情况下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想分开的，可是就还是分开了，就因为你知道那就像家里有一位癌症病人，就是你明明知道拖下去是无望的，而且两个人更痛苦，区别在于说你今天结束还是30天之后结束。嗯，所以我觉得一旦进入到那个状态，并且双方都确认进入了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时候告别了。
嗯，
很难双方同时确认进入那个状态。
嗯，
大多是不同频的，包括真的，包括我有时候工作上也是、
嗯、
我想想看，我之前创业以前的三份职场，比较正式全职的职场经历，每一份当时都没有在怕的，每次都是觉得你在这份工作中全情投入，并且给所有的人，给老板，给同事都留下来很好的资产，完整的 SOP whatever， 让你走得开心坦坦荡荡，你也非常清楚知道在这种工作里面所有能给到你的，你能收获的已经结束了，你自己开心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没有一点的担忧和恐惧，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可是一旦到了这个年纪和状态，什么都放不下了，什么都患得患失，会有点这个状态。
嗯，
包括现在因为自己有团队了嘛，也会有招人，然后生气婆事，或者待两三年种种原因不好，或者被迫去要告别的同事，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涉及到一个体面的交代。
嗯，
如果你开了这个人才，那你要给他，也为他同理心的设想好的发展方向，如果不得不去辞退或者告别，有什么可以帮他介绍的，能该有 decent 的一个 安排，但如果对方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也会进入一个不体面的处理。
嗯，
就真的蛮难决定的。
嗯，的确，体面的告别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期望的状态，但确实蛮难的。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就人到中年，我面临的告别越来越多了，而且比期待中的还要多了。你要面临可能家里老人的去世，然后面临甚至就同龄已经有一些人的生命就结束了，然后然后你要面临陪你成长的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走散，然后也面临像阿优说到的团队的伙伴的分别，然后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亲密关系，就等等，当告别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就是一个好的告别对于你自己的重要性在哪里。可能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如何去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或者说你对过去要有所交代，或者有所，或者其实就是你能不能轻轻松松，也不叫轻松，或者平和的开展一个新的下一步，我觉得都很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今天的告别时刻，因为我儿子2岁半嘛，他正处在一个非常依恋母亲的阶段，所以我每次出门呢其实都是一场还蛮难的告别，虽然他天天发生，那我们家阿姨就会说，诶，你今天走的时候他没有哭，诶，你今天走的时候他哭了。我往往是出来上了车之后，我会在车上看家里的那个摄像头，我就观察他的状况，但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说，我现在在引导他，在让他了解说告别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以前的处理方式是，我会在他玩得特别开心的时候偷偷走掉，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当他一回头发现自己妈妈不在的时候，他有时候是不哭的，因为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他就是会比较慌乱的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然后明显那段情绪就会很低沉。所以我现在可能变成了我想要跟他正式的道别，但是这个过程我再想办法让他如何能更好的接受。而且现在好多了，其实小孩身上就是我们大人的很多情绪的一个更不隐藏的更直接的一个反馈。他的对于这种告别的恐慌，其实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是每天每天都在发生的。所以从他的身上，我像一个镜子一样也考虑到说，对，有时候我面临的一些情况，当别人跟我告别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不告而别的话，我也可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尽管我是那个想要离家出走的人吧，但是对，但是对，我现在才开始，都快40岁了，我才开始学习说怎么去好好的道别，或者至少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受到一个知情同意并且比较体面的一个告别。
我想到就是讲到这个妈妈和就亲子关系里面，就是他说决定了小朋友的这个依恋模式，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大之后的一个依恋模式，这个跟小的时候跟母亲的关系就是非常密切的相关性吧。就是有一个你可以查查，有一个是回避
型
依恋，
安全性
依恋，
焦虑型
依恋，对吧？
还有恐惧型。
哦，
两个不当妈的人背的比咱有多了。
对啊，
哎，来说，
我就记得就是柴说的那个场景，就是说如果他在一个就焦虑型依恋，很容易就是如果你不跟他告别，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你 build up 他的 expectations， 你说妈妈现在要出去2个小时，但是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就是让他会有一种安全感，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突然就消失了，就抽离了他安全感，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在他那么幼小的时候，他有可能都担心你是不是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对，
就这个其实是非常击穿他的安全感的。所以我当然我也没有小孩啊，我不知道，但是似乎说这个非常影响到一个人就是长大之后的这个依恋模式。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四个有没有对号入座过，我觉得我好像没想过自己的依恋模式，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幼儿园整脱了。
就是现在叫洋气的 boarding school， 但我们小时候没这么洋气，就要整托，就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然后，我觉得我就我记得我刚去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我妈跟我说的，我自己不记得了。她说我每天都哭的撕心裂肺的，以至于就是有的时候送一半就送不下去了，只能给接回来。但后来我就变成了根本不想回家，只要一回家就说我要回幼儿园。就是其实他们也还蛮伤心的，就觉得，但是好像这也是无可挽回的了。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幼小的我来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在人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是让自己尽可能的不依恋任何人和任何事儿，因为可能就是小的时候觉得你如果依恋，你就会痛苦，然后你就会面临分离什么的。然后我就因为整脱，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依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矫枉过正。
依恋自己的人，就是我依恋的人就是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就是后来在亲密关系中，其实就是矫枉过正。我觉得就是好像这点上来说，对我来说，就可能今天没有心理therapist 在这儿去分析这个模式吧，但似乎说起告别，可能确实跟我们的这个依恋模式也有关系。
所以在关系里，如果两个人他是完全不同的象限，这个也会流动的。但我最近就是因为刚刚学习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基础，就还比较有感触。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超高安全感的人，所以在关系里也是这样的。所以之前每一次的分别或在一起，也会觉得可以有 leap of faith，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决定，然后也在一起和做这个决定分开。但如果对方可能是回避型的，他在你争取或者不放弃的每一份努力，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向而行的努力，对方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 push， 为什么你不能让我自己慢慢慢慢的用我的节奏和步调去消化，所以你的所有努力就会变成 aggressive， 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评价，你就会从安全感滑向焦虑，或者滑向一个很不好的趋势，自己也会很难受。所以这的确可能是一个如何去处理分手或者分别的一种理论依据。
对，就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依恋模式吧。就是我想，就如果对方是一个回避型的依恋模式，可能他自己心里是非常依恋的，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特别冷漠，就那种冷漠特别的有摧毁性，就是你会让另外一个人觉得自己到底在这个关系里是不是有价值。就是反正我也想想自己可能在关系当中也经历过，相对就是如果被一个回避型跟一个回避型依恋模式的人在一起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他永远不会再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就会表现得特别无所谓，特别冷漠，甚至你提出任何一个跟情感相关，他的反应都是你没事儿吧，就是好像似乎那个不正常的人是我。
那你刚才柴提到那个，就让我想到我最近模模糊糊在思考，从来没有正式的去分享过。其实它既跟设计相关，也跟设计背后东西方的人的哲思相关。比如说西方更讲究逻辑和理性，所以它有黄金分割，有完美，有这些。但东方可能是更模糊的天人合一的感性，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决定了每一个人他对人生或者任何的关系或者任何当下的状态的一种接纳程度，什么东西是永恒永久的，或者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暂的过客。那如果你 fundamentally 接受所有的人和关系都是过客，包括亲子，孩子总要去独立。最近伊能静去分享他跟儿子的那个互动，去说他成人礼上的告别是他自己非常感动的一刻，就让儿子真真正正的跟孩子在一起，他完成了母亲的这个使命。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包括亲密关系也是，如果你接纳了任何人，也许就是短暂的过客，哪怕最终你们有非常长的亲密关系，总有一个人要先去世，是不是如果先接纳了没有永恒，反而会更好的去能在每一个当下做出决定呢？但我没有想好啊。
这个就还蛮有佛教的感觉的，它有一点像把告别前置了，就是我知道一切的前提都是告别，大家生来就是孤独的，所有人都是陪伴一程嘛。那可能就讲一期一会也好，还是想活到当下也好，可能接受起来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但我觉得这个底色也还是比较
挺悲凉的。
是的，
就包括真的是包括职场上也是，刚开始最早团队的几个员工，每个人你就细心培养，掏心掏肺，然后刚开始走的时候就是天崩地裂那种，自己很伤心，怎么会这样？但是后面慢慢的
走的人多了，
接纳，但也接纳，因为有几个有几个同事至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有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主动会被动离开或者去创业，也会给他祝福。但有的人是有这个选择，但是他可能用一种很伤害我的方式，以不想告诉我偷偷去做，但是最后总是会暴露的方式去这样做，我就觉得也很不 decent， 很不体面。但是总而言之，你肯定是会有一层防御，防御去包裹在自己真诚的心外面的。可是如果永远都带着这种防御的机制，你就失去了在关系里最亲密和最宝贵的那种真诚。
我想说一个我的有限生命体验，就是即使我觉得我整个底色相信说注定孤独，彼此陪伴一程，但比如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告别是就是我觉得你没有选择权。比如可能我两年前家族中有一个至亲的人突然去世，毫无征兆，就是我觉得直到现在开始，我都会觉得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洞洞，就是体面这件事情，我就是我觉得有些比较重大的失去，我不觉得有什么物件可以给你力量，就是对。
我想你那个柴人妈妈走的时候，你有一个纹身，就是在别的这样以前的节目里我们也讲过，就是因为那个告别对你来说实在太大太沉重了，所以你也会
我自己的底层逻辑是我是告别前置的，但我如何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是因为经历了非常多的告别。我也特别同意 Coco 说的，在真正的告别面前，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抵御它。但是呢，就你当时的求生欲可能会让你想要抓住一两根，哪怕是稻草或者说是寄托也好。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抄了两个月的佛经，抄的金刚经和心经。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佛法还没有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见解，但是呢，为什么要抄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什么，我只要一做别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佛经非常的晦涩难懂，然后我自己又非想弄明白那背后的这个句子，所以每一句都抄得特别的慢，然后再加上又要写书法，其实这个过程真正拯救我的是它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而已，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会过不下去。然后后来呢，时间久一点之后，大概过了四五个月，我就去纹了一个特别大的纹身。对于我一个从来没有过一寸纹身的人而言，就纹了半个背。就是因为我之前讲过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是一个太大太大的厄运了，所以我就把我的家乡认为是非常大厄运的乌鸦给纹到了背上。我想把最大的厄运都背上身，那你还怕什么呢？就是对，所以我想说，就是第一，我觉得人生真的非常的复杂，以及在我看来底色其实就是还是相对是悲凉的，但我觉得悲凉并不代表绝望吧。就第二，我觉得告别是一件真的特别难的事情。我们也许把这一期的题目叫做较为体面的告别，就是
尽量体面的告别。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特别难，所以我们才坐在这里去讨论它的本质、它的意义，以及我们怎么样让它稍微哪怕是一个特别微小的救命稻草，或者不是稻草，就是个稻草，你能抓到的话你也会好一点。就是这前两天有一个女孩子给我后台发私信说，她陷入到一段特别痛苦的恋情当中，也是面临告别，然后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写了大段的话去建议她安慰她，但是我发现都于事无补，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太重了。于是我就使出了我的必杀技，我说那你现在你听我的，
你去打开《甄嬛传》就是我当年在那个特别痛苦的一段告别之后，我就是靠《甄嬛传》拯救过来的，并不在于说《甄嬛传》有多厉害，就是你可能只是需要它，这只是一个隐喻啊。是的，是的，你不要把所有的
destruction 都行。
对对对，只要它够有力量到说你可以短暂的或者怎么样不去想它。我知道，我非常理解 Coco 的难过和痛苦，我现在很想抱抱你。你对，但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可能总要面对。我昨天还写了一个微博，你知道在我们家乡的那个仪式里面，因为这两天要清明嘛，
嗯，
就是我们家人去给妈妈扫墓，然后他也拍了妈妈的墓碑。那我们家乡的风俗里面呢，那个墓碑上伴侣当中的一方去世，在立碑的时候另外一方的名字就会被写上去。
嗯，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会不会这样啊、嗯。然后他用一个黑胶带给胶住了，因为我爸爸还健在嘛，而且我爸爸年纪其实还挺轻的，所以他那个胶带就是胶在那儿的。但我每次看到那个墓碑或者看到他的照片，我心里面还是会非常的不适，就因为爸爸的名字已经在墓碑上了，他只是在遮住、
嗯、
你就会想起，你说哦，他就时刻在提醒我说他也总有一天要离开你。以及我昨天写的这个微博，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要离开的。
嗯，
好像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不明白这件事情。就是人生的底色它就是告别人，就是悲凉、
嗯、
但是大家如果不去想它的话，当告别来临的时候，你就会猝不及防，就会难以承受。
但是我的 point 就是，你怎么想它来的时候还会猝不及防。
嗯，
是，但是我其实认识认同你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当你丢失的那一块，所以我觉得古代那个玉上面有一个缺口、
嗯、
是一个智慧、
嗯，
因为它真的就是不完美，你要去接纳这个不完美。
嗯，
包括就是因为这两天清明，我是上周末刚去看了姥姥姥爷、
嗯、
我跟姥姥的关系是非常亲，隔代更亲的、
嗯、
在我中学她给我很多恋爱建议，她也是一个我非常 admire 的一个职业女性。
嗯，
我每次都是那种亲亲密密抱抱她的这种，所以我去看她也挺嘻嘻哈哈的，可能看上去是一个很不正式、
嗯、
没有所谓的仪式感的。
嗯，
但是她的离去反正也是我一直有时候挺难过去的一个事儿。然后去年我本命年的时候去泉州去拍一张遗像，因为泉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百年的照相馆，弘一法师还在那里拍过照。我当时就说我要去拍那种黑白的花切的很古朴的照片，还发了一个小红书，就是成为我玄学为数不多的一个爆文，就下面好多人在争议，说你为什么要去、
嗯、年纪轻轻就拍遗像，
就是很也可能也不太激励，我也不很懂、
嗯嗯、
但是我当时就是想你给自己选一张照片，不然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给你选一个你不喜欢的怎么办？然后你要给自己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回忆吧，让别人想起你的时候、
嗯、
活着的时候轰轰烈烈，就尽可能的坦坦荡荡、
嗯、
走的时候大家能讲个笑话纪念你。就像华伟文之前给陈奕迅写过一首歌词，我特别特别喜欢，就叫活着多好，大概意思就是一个葬礼的 setting、
嗯，
所有人在吃吃喝喝，他就讲说你就当我去花园散步啦，你就当我在浴室，想到的时候你就讲个笑话纪念我。其实我很希望能跟这么深刻的亲密关系的告别是一种轻松的状态，但是其实挺难的。包括之前我们本来想想纹身这个话题，
对，
其实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纹身，我大部分纹身都比较隐形，这个纹身在虎口是一个小猫唇，就是我领养的12年的毛毛在食物中毒有误诊去安乐死的现场，其实他已经救了一个多星期了，但是他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当时在现场就要去决定，我跟我妈一起去的，还有当时的那个男友，当时就有一个人得去做这个决定。
嗯，
那我觉得我妈比我更难过，然后我说那我来做，我来签，然后我抱着她去做的这个安乐死之前，后来那个医生不让进，然后她突然就有了力气，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多星期了，她就突然在我手上咬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洞，她还有一厘米多深，就整个虎口就是快穿了的那种洞，就流了好多血，特别特别疼，但是那一刻我就希望她咬的再久一点再深一点，能留一个更大的疤。然后后来就又打针啊，做了好多处理，然后当时给我开的那个急诊的单子，我就装了一个小画框放起来，然后就在这块纹了一个纹身，然后我们就把它埋起来了，种了一棵树，去当时还去农科院买了一个桂花树，是一个四季桂，然后半夜挖坑
就把它种了下去。有一个软件叫倒数日相机，你就可以每天去拍。然后我就，它叫波牛，就是悬崖上的金鱼姬那个嘛。
嗯。
然后就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到那去拍，现在已经1000多天了，就是四月份，马上就1000多天了。啊，你说这个事情想起来还是挺难过，但也尽可能带着笑去讲他以前美好的那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决定了跟他告别，并且后面的所有安排都已经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彼此很幸福的10年。如果没有当时在他一到一个月多的时候捡到他，他可能就不在了。
嗯，
中间也乱拉乱尿，有好多事情，可是就还是挺开心的。
嗯，
那算体面的告别吗？
算。本期节目已经聊哭了3个人了，哎，所以说明告别真的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没有意义、没有什么用，但是也很好的仪式感，是吧？还是得找点仪式感。
嗯，
有时候是自己找的，有时候是，身边的人给的力量。
其实有的时候仪式感也确实一种疗愈吧。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又赶在清明的时候，好像每年清明都会不知不觉聊到，因为我本来今天其实是从告别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你怎么可以更体面的和一个亲密关系说再见，聊到就是跟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和猫猫也算亲人吧。
如果这两个东西加持，是不是更深刻？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最近有一个新闻，是京东的总裁，就是渐冻人的那个
菜，
对，他那几篇，反正我看了好多新闻，特别特别佩服和难过。然后有时候也会带入去想，如果我是他或者他太太，我们要怎么在这样一个漫长的 working progress 和注定知道的告别过程中去做这种交代，包括更往上，我突然失忆了，就是之前刷屏的那篇文章，就是那个先生去世了，
那个太太是个，就先生是个哲学家，太太也是个哲学家，就是他写了一篇
是
很情绪复杂的追悼文嘛，
是
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也忘记了，
陈朗
啊，对对，陈朗，陈朗，
就那也是一个，你怎么去消化，你可能一生都要去学习。当时陈朗那篇文章让我想到一本很著名的小说叫《质地》。很薄，那 ABCD 的 D、也是一对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夫妇写的，当时太太去世了，先生去写的纪念他。我小的时候看了又不太记得，就觉得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情书，是太太去世之后你缅怀他。后来前2年重看的时候特别生气，然后跟那个陈朗的情景差不多，我就发现字里行间这个先生其实不管是才华还是能力还是社交资源各方面其实都不如这个太太，但是当时和现在一样，就是太太给他让出了大部分的舞台，让他成为了更好的，更或者说社会意义上更成功的那个人。所以当太太失去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处处都在害怕他更好，或者去害怕他的锋芒超过自己。所谓的缅怀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的一种开脱，就是还挺感慨的。那最终在世人眼中，他一个人为你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像之前有一个电影是麦当娜导演的叫 Dance for Me Valley， 是讲的，我突然忘了，就是国王的演讲里面的那个哥哥为了美人放弃江山退位的那个人，但是这个电影因为是麦当娜导演的，所以他是用女性视角讲了这样一位女性背负着全世界的一个骂名，她是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种放弃和告别和这种体面的，真的真的好难啊。如果当你的亲密关系叠加了生死，又在所有世人面前被榨取的时候，再想维持体面，就是一生都没有办法解的一个议题，现在还不具备理解和处理的能力吧，只能这么说。
确实，我觉得温莎夫人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全世界的原谅和体，就是她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形象有一个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体面的形象，他至今都没有得到。
但是京东总讲台那个太太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就是他们已经尽可能的在体面了，并且用他们有限的生命和能力和资源在帮助很多很多人，已经非常伟大了。跟这些比起来，日常情情爱爱和小狗血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是不是？想起来
也没有，我就觉得可以体面的时候可以尽量的友善体面，比如我们家微微的
三天分手之旅，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但是它是一种能力，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爱的能力。不然就会不是每个人都天生有这个能力，它真的是需要学习和拿出更大的 effort 去给到对方。
其实我觉得最多最终要当时我只是在做了自己认为我需要去做的事儿，可能就是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如果我们在离开一个关系的时候，是不是选择记住它的美好吧？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unfortunate， 就是我看到周围的很多朋友在结束一个关系的时候，往往看到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往往甚至就是如果这个升级成一场核战争，大家都拿出了自己可能 otherwise 在一生中都看不到的那个特别冷酷残忍愤怒交织的那种黑暗的力量。就是因为最近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需要去安慰到一些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朋友。可能我自己就是很害怕自己会，我觉得另一方面我也承受不了那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关系要结束，我希望记住的都是他好的一面，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给自己制造记忆，就如果我没有那个三天，那我可能再回想起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是他有很多特别伤害到我以及就是让我特别无法下咽的东西，就是如果我没有那三天，可能这个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要去跟这样的一种很不理想的状态去抗争，就这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抗争嘛，就是我选择去制造自己的记忆，所以其实那三天完全是我导演出来的，那个是我 stage 出来的一个非常不真实的，其实在我们的关系里也不太真实，不真实是因为它短暂，不真实是因为我奔着告别去就一切都不重要了，你想这个人以后就不在我的生命里了，那他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只需要他在那个时候是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在呈现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纪念他，就是也许是因为就是我想选择一个我自己的叙事，就这个叙事是我自己能掌控的，我自己去制造的，当然我觉得跟他去深谈的这部分是对他的尊重，是对这个关系在我生命中如此之深刻的一种尊重和交代吧。但是那三天我觉得是我也不需要有这三天我也可以怎么做，我觉得是因为我需要一个我能 hold on to 的东西，也许那个就是我制造出来的一个纪念品，虽然它不是一个戒指，它也可能它也不是一个首饰，它不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但是那三天就会永远都在我的记忆里，
也是对对方的一个 blessing， 算吗？
是的，就是我也想给他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吧，但是我不得不说那可能更是为了我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叙事，就是我不想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都会想到都是那些让我非常非常绝望和伤心的事情。所以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情况和事件都不一样，就是即便是默默的离开，他也不一定就不是一个体面的告别，就是他体面的告别没有一个
标准定义。
是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在那个当下就是只有你自己能够定义它，其实是还给自己一个体面吧，还给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个充满了缺憾和失去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自处，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失去和伤害，这个是我们有选择的，也许失去和伤害本身我们没有选择，但是你怎么去定义它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本期的片尾曲我已经想好了，就是长亭外古道边，对，用李叔同的，但其实你看他的一生也非常的悲凉，我觉得他就是
我不得不想感动一下，因为我去年去了、
嗯、
去那个照相馆又重看了一下他的故事、
嗯、
后来今年又在哎，就是今年在那个中国美术馆又看了他的一幅画，然后就我就对他情感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大师还有他音乐美学各方面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 husband、
嗯、
他的告别那真的是可以说非常体面，可以说非常决绝，就是他是出家的嘛，他本来有太太、
嗯、
后来他决定自己好像还是应该去 for the greater good 要放弃、
嗯、
他是认认真真写了信然后去告别，可是即使他这么体面这么认真，那你作为他的太太应该怎么去消解这个事情呢？那个时候历史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站在女性角度的任何的、
嗯、
可能我没有找到吧，就没有看到，
没有人关心太太的感受，
嗯，然后成就了他一生后面的各种修为。第二次告别是他准备去圆寂，然后他提前一年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去告诉他的各位不同的弟子和师父和身边所有的这些 stakeholders， 不好意思，实在是修为有限，就是各方去安排说我准备什么时候走，什么事情怎么样。所以他的确是尽到了最大程度的 decency， 但始终你无法避免他以种种方式伤害着所有爱他的人。
嗯，
包括就真的是还蛮感慨的，包括那首歌我是也是第一次重新了解到什么是长亭和短亭，五里和十里、
嗯、
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送别的寓意。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一个是迎接会比较近，比较近的位置、
嗯、
还有一个是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就是送别嘛，你要送得更远一点，所以走出去更远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也算是当时的人们制造的一种悲伤的浪漫的仪式感吧。
嗯，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分别的就真的是
嗯
一生的再也见不到的分别，
感觉这些聊无解了。
没事儿。所以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要自己 manage 自己，可能管不了别人，也无法去处理突然降临到你身上的种种告别、
嗯、
但是自己能去判断的尽可能的自我要求吧，只能这样、
嗯、
不是每期都这么沉重吧，每期我听完都还挺开心的，怎么我们这么一期
已经一年多没这么沉重了、啊
今天晚上回去阿优睡不着觉了。我给 Sly Open 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
是我本来想说我们今天应该是一个大家该决断的时候要决断的积极的决心和勇气，结果、
嗯、
没想到其实还是就是
直面了人生的底色。对，
嗯，
要不然就是有这么结尾，我有点不甘心。
嗯、
最后我想，其实因为你的那个系列叫 Re-Single 嘛，
嗯、
其实我也想就是稍微聊一下，就是恢复单身，其实它有好多积极的一面嘛。嗯，其实我觉得从特别是一个女性的视角嘛，我觉得恢复单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就是你体面的告别以后，才能开始一个新的单身的生活，就像你说 Nicole Kidman， 他离婚之后的那一刻的这种彻底释放和 celebration， 其实告别他也有很多的积极意义，是如果你不告别就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啊。
嗯，
所以我觉得 re-single 也是挺值得去庆祝的一件事情。
嗯，我先说一个社会大现象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关注到自我的表达，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对比如说女性回到单身状态是有一个鼓励的状态、
嗯、
所以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播客，诶，那个叫什么，叫张春，叫他那个播客、
嗯、
然后有一期叫做诶你也有前夫，然后这期出去之后就很火，然后马上就跟了一期说咦我也有前夫。然后他其实是有他的那个播客性质很好玩，推荐给大家，就是他是线上连线的状态，就有不同的这个离婚的女性进入到跟他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聊天当中，然后跟大家说我离婚经历了什么之类的。那我听到有个特别有趣的事是比如说十几年前离婚的女性，其实当时是受到较多的社会压力的，包括她的父母也会觉得你这件事情是犹如我们的门庭的，或者说是这样子那样子。但是大概在五年以内，尤其是近三年以内离婚的女性，往往是受到身边的女性，甚至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男性的支持，就大家对于这件事情越来越 理解，然后所以很多女性在 re-single 之后都呈现出来一种欢欣雀跃的状态，所以在那期节目里面是充斥着愤怒、遗憾、伤心以及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社会现象，至少在女性对于自己的独立解放方面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嗯，我们有一个孕后也是这样的，而且他非常会讲他细微的一些细节的故事。而且这个孕后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他不是像我们平常经常接触的北京、上海，更偏一线或者更所谓国际视野的女性，她是广西的一个自己说是八线县城的普通公务员，家里身边全部都是交织的熟人关系网。她在这个状态下带着孩子自己主动选择离婚和叛离她的每天生活的 routine， 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而且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系列，她是给自己买了一个陨石的项链，她说从此以后要星星要月亮都靠自己摘。然后当时她还有一个细节，因为那边天气很经常下雨，他说在他的当下是有一个非常具象的决定的 moment 的，就是又是非常艰难工作很辛苦的一天，然后开着车要去什么婆婆家接孩子这那的，就觉得自己好委屈，要心想以后再也不要为了他们去牺牲自己一切的快乐，并且跟先生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更偏娱乐和世俗应酬，一个更追求更偏精神的，然后他就想从此以后我每一个下雨天都不要再哭。是非常具体的画面感的在描述，就其实还蛮为他开心的。后面他带着女儿已经七八岁了，带着女儿去什么草莓音乐节，去各种 live， 带着女儿去约会，就会去告诉他妈妈有自己的人生，你有人生，你要为我开心，就会很跟女儿去讲明白现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密关系，爸爸还是爸爸，但是妈妈要进入新的生活了。我觉得非常佩服他，很为他开心。但他不是那种很口号式的，那种非常西方的，敌人式的宣言。
真好，听起来是一个觉醒的人生，就是从此以后老娘要为自己而活。
的确，你离开一段有毒的关系，本身就像你挖掉了一个身体里面的瘤子呀之类的，对于这些情况里面的告别，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解放。
还有一点我当时特别宝贵和我都很佩服他，是我们请他来北京做拍摄，并且我们整个这个系列的创作都是女性创作者，我们请的摄影师是邹一美玲，她之前就是因为先有父母的亲密关系的告别，她就很痛苦，所以她成为一个艺术家，拍摄了100多对离婚夫妇，记录了他们离婚的照片，并且做了一个展览，是请他做的整个拍摄。当时我们把这个女孩飞到北京的时候，她就跟她现在男朋友讲说，我要去参加这个项目，我要把我的旧钻戒改造了，并且我要做整个这个故事。然后她这个男朋友也是有一点点介意的，但他就主动 communicate， 主动跟她去讲说，我之所以跟你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已经不重要了，我要需要这么一件事去把它放下，把过去放下，我们才能更好的在一起。如果你 OK 支持我，当然很开心，我也是为了去珍惜我们的关系才告诉你的，如果你不 OK 我也要去做。就还挺好的，我觉得更主动的掌握了自己的人生。不是那种非常叛逆和激烈的，而是非常平静和自在的去掌握自己人生的节奏。要向用户学习。
真
的很好。
听上去比我很多，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看上去活在光鲜光环下的女孩子，然后他们在倒数说，总有一天我的孩子大了，我的什么学的，然后我要去终止这段关系。我觉得如果去相比较的话，我觉得他说以后要星星要月亮我都自己买，真的特别好。
他是从小父母都是公务员老师，在一个很好孩子的成长体系里面30岁觉悟的，我还挺佩服他的，真的从我们用户上学了好多很美好的一些品质，所以自己也要成长进步。
真好。那我们就祝愿每一个女性都能，不管你是不是重新就 re-single 还是说 re 什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更觉醒更解放，然后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体面的告别快乐的单身，
尽量体面的告别。脚比体面的告别
有重生的力量。
对，有重生的力量。好吧，那我们就
今天就到这里吧。
对， 好，那跟大家说拜拜，谢谢阿优，
谢谢阿优
啊，拜拜
拜拜。